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历史是一面镜子，能够让我们得到教训和借鉴。中国有着丰富悠久的历史，常常令人感慨万千。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。圣经更是一部恢宏的历史诗篇，它是神与人关系的史记，当中记载了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人物，希望透过这些人物，或正面或反面，我们可以掌握到一些如何与神相处的原则，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。请收听系列分享《圣经人物》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你们好，这里是福音电台，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，我是欣兰。今天的圣经人物，我们继续看摩西，我们已经来到了摩西的第三讲。摩西的生平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，第一个阶段是早年在埃及的王子生活，大概40年。第二个阶段是逃亡米甸，以牧羊为生，也建立了家室，时间是40年。第三个阶段是被神呼召返回埃及，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，脱离埃及人的奴役，漂泊旷野，一直到死。这第三个阶段也是40年。在前两次的讲解中，我们看了摩西生平的两个阶段。当摩西出生的时候，正是以色列人最悲惨的时代，埃及法老王下令以色列人的新生儿女孩可以存活，男孩都要丢进河里，所以摩西本来是难逃厄运的。但我们看到摩西父母的信心，他们凭着信心仰望神，不怕法老王的命令，偷偷地养了摩西3个月。也正是因为父母的信心，最后摩西得到了神的拯救，被法老女儿收为养子，得以存活下来。摩西长大后，他去看望自己受苦的同胞，而且杀死了一个正在欺负他们的埃及人。法老为此追杀摩西，摩西离开了埃及，逃往米甸。摩西凭着信心，看到神给以色列人的应许是最宝贵的，所以他不愿意做埃及的王子，不愿意要这些短暂的荣华富贵，宁可受苦，为了将来得到神的应许。我们多少人有这样的信心呢？摩西生命的第二个阶段，就是逃往米甸，放羊40年。早年的摩西虽然愿意放弃一切，想要跟从神，想要拯救以色列人，但是神并没有用他，而是磨练他40年，彻底的改变了他。40年后的摩西完全谦卑了下来，觉得自己一无是处，不可以担当拯救以色列人的重任，所以他百般推辞，反而是神一再地催促他，甚至向他发怒，摩西才决定前往。所以在此我们看到，首先我们要有一颗愿意侍奉神的心， 但另一方面，神也会看我们的生命配不配，神会改变我们，然后才能使用我们。好，今天让我们继续来看摩西生命的第三个阶段。摩西生命的第三个阶段是被神大大使用的40年，也正因如此，才奠定了摩西在圣经中的重要地位。到底摩西是怎样的一个人呢？我们可以用圣经对他的一个称呼来概括他的特点。圣经中摩西有个好特别的称呼，也是圣经中首次出现的称呼，是什么呢？就是神人。让我们打开《申命记》33章第1节，那里说到，以下是神人摩西在未死之先为以色列人所祝的福。还有约书亚记14章第6节的后半句，那里说，耶和华在加迪斯巴尼亚指着我与你对神人摩西所说的话，你都知道了。还有历代志上23章14节，那里说，至于神人摩西，他的子孙名字记在利未支派的册上。历代志下30章16节，遵着神人摩西的律法。还有以斯拉记3章第2节的后半部分，要照神人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，在坛上献燔祭。最后在诗篇90篇的第1节，那里有一个小标题，写着说，神人摩西的祈祷。所以以上这些经文都是用神人来形容摩西。整本圣经中被称为神人的人屈指可数，而摩西是圣经记载中第一位被称为神人的人。这的确值得我们去思想，到底摩西有什么特别之处呢？一个人到底因为什么会被称为神人呢？当然，可能我们第一个就想到摩西行的神迹。的确，神借着摩西所行的神迹奇事是非常多也非常大的，比如给埃及的10样灾难，还有分开红海、击磐石出水等等，能力之大真是令人叹为观止。可是这些都是神借着摩西做的，是外在的。最重要的是，为什么神会如此大大使用摩西呢？我们可以从摩西这个人物身上学到什么呢？摩西有个好特别的地方是，他可以直接从神那里得到神的话，明白神的旨意。留意，神的律法是先传给摩西，然后让摩西再传达给以色列人。而且每当以色列人有了什么事，需要明白神的旨意，需要明白神如何处理时，他们就都来问摩西，摩西问了神，然后就会告诉他们神的旨意是什么。比如我们可以看出埃及记第18章，那里记载说，有一次摩西的岳父叶特罗带着摩西的妻子儿子来找摩西。第二天叶特罗就发现以色列人从早到晚都站在摩西的左右。叶特罗不明白，就问摩西，你在做什么呢？为什么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你的左右呢？摩西就对岳父说，这是因为这些百姓到我这里来求问神，他们有事情的时候不知道如何处理，就来问我神的旨意是什么。 所以可以说摩西是站在了神与人之间，他明白神的旨意再传达给人。但是为什么摩西会明白神的旨意，其他的人就不明白而需要去问他呢？我们有多少人可以问心无愧，完全把握地说我知道神的旨意呢？真的是太少了。百万以色列人当中只有一个人，就是摩西，只有他明白神的旨意。所以其他人要来问摩西神的旨意是什么。那么为什么摩西知道神的旨意呢？原因何在呢？摩西的一个非常与众不同之处是，他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，有一个亲密的相交。他常常祷告，而且还专门设立了一个与神相会的地方，就是他在以色列的营外比较远的地方，另外支搭一个帐篷，到那里去向耶和华神祷告，向神求问事情。圣经说摩西跟神面对面说话。我们可以看出埃及记33章11节，那里说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，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。在民数记12章第8节，神也亲自这样说，我要与摩西面对面说话，乃是明说，不用谜语，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。摩西是圣经记载中唯一的一个见过神的背的人。在出埃及记33章记载说，有一次当摩西站在神的面前跟神说话的时候，摩西就对神提了一个恳求，他说，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。神就说，你不能看见我的面，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。你要站在这块磐石上，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，我就将你放在磐石的洞中，用我的手遮掩你，等我过去，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，你就得见我的背，却不得见我的面。在出埃及记34章，那里记载说，摩西在耶和华神面前40昼夜，领受神的诫命。完成之后，摩西拿着两块法板下了山，回到以色列营中。但这个时候，摩西的面皮却因为神同他说话的缘故，就发了光。众人看见就都害怕走近他，结果摩西需要用一块帕子蒙上脸。所以摩西之所以能够明白神的旨意，是因为他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，有一个亲密的相交。他常常祷告，并且达到神的面前，以至于他完全知道神的旨意，所以才能够带领以色列人。所以一个神人，他是一个祷告的生命。我们都知道宋尚杰，他是一位被神大大使用的人。当我看他的传记的时候，那里写道，他一生花时间最多的就是祷告。有时候他忙了一整天，已经很晚了，又精疲力尽，但是他仍然不会停止祷告，而且一跪下来就是1-2个小时。难怪他身上带着神的火，他侍奉的秘诀就是祷告。我想，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，或者如果你已经接触了福音的话，那么你就一定知道祷告这个词了。人与神的交通就是借着祷告，祷告是我们跟神接触的最基本的途径。但是我们的祷告到底是不是一个真的祷告呢？我的意思是， 我们的祷告是否真的达到了神的面前呢？坦白说，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就是在自言自语，对着空气，对着墙说话，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是在做什么。有的时候是例行公事一般的带来一大堆祷告的事项，一一的念叨完之后就算结束了祷告。有的时候是人在曹营心在汉，说是要来祷告，但我们的脑子已经开了小差，天马行空，所有的事情人都出现在我们的脑海中，胡思乱想了一阵就算结束了祷告。当众祷告的时候，我们更是紧张，在意别人怎么看，所以往往当众祷告的时候，我们要么就不敢祷告，要么就是话特别多，祷告的特别长，恨不得要为全世界祷告。其实我们非常在意旁边听的人，要祷告的属灵一些，而不是在向神祷告了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，我们祷告了但就是不灵，就像以色列人一样，神是他们的神，但是他们就是不知道神的旨意，需要问摩西。我们也一样，我们希望找到属灵的长辈，向他们求问神的旨意是什么，这样一来我们永远也不会成为神人。摩西的祷告是真正的祷告，因为他能够跟神有个交流，他问什么神就会回答他，而且更重要的是他还能看到神的荣耀，以至于这个荣耀也反映到他的脸上，令到他的面皮发光，这光显然就是来自神的光。所以如果我们真是达到神面前的时候，自然别人会看见我们身上带着神的光，可能他们说不出来为什么，但是觉得你就是有些特别，与众不同。那么为什么摩西的祷告能够达到神的面前呢？我们可以学到些什么呢？让我们打开出埃及记33章，我们来看33章的7到11节。摩西素常将帐篷支搭在营外，离营却远，他称着帐篷为会幕，凡求问耶和华神的就到营外的会幕那里去。当摩西出营到会幕去的时候，百姓就都起来，个人站在自己帐篷的门口望着摩西，只等到他进了会幕。摩西进会幕的时候，云柱降下来立在会幕的门前，耶和华便与摩西说话。众百姓看见云柱立在会幕门前，就都起来，个人在自己帐篷的门口下拜。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，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。摩西转到营里去，唯有他的帮手一个少年人嫩的儿子约书亚不离开会幕。这段记载挺特别的，以色列人的营应该足够大了，摩西完全可以在营里面再单独支搭一个帐篷，在里面祷告。但是这里说摩西是在距离以色列人的大营较远的地方支搭一个帐篷，专门用来祷告。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？显然是安静，远离人群，他能够单独安静地与神独处。摩西就好像对待一位好朋友一样，给他专门设立了一个帐篷，一个不受打扰的地方，两个人单独相会。我想谈恋爱的人最知道了，当两个人谈恋爱的时候，最喜欢去一些没有人的地方， 两人单独相处，无人打扰，多么甜蜜。所以圣经中神和我们的关系常常比喻成是夫妻的关系，两个人要独处才能有甜蜜的交流。所以我们有没有每天抽出一段时间远离人群，至少周围没有人打扰，我们来单独与神相处呢？祷告其实是很私人的一个活动，当然我们也有同弟兄姐妹一同祷告的时间，但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，就是我们要有与神单独相处的时间，只有神和我。如果我们没有跟神的这个单独交流，那么不要想当众祷告的时候我们能够达到神的面前，不可能的。让我们再看一段经文，在出埃及记20章18到21节。众百姓见雷轰、闪电、脚声、山上冒烟，就都发颤，远远的站立，对摩西说：求你和我们说话，我们必听，不要神和我们说话，恐怕我们死亡。摩西对百姓说：不要惧怕，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，叫你们时常敬畏他，不致犯罪。于是百姓远远地站立，摩西就挨近神所在的幽暗之中。这里记载的是神降临在西乃山，向他的子民，就是他用大能的手拯救出来的以色列民显现。但奇怪的是，以色列人不想跟神说话，不想见到神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害怕死亡。你会觉得好奇怪，为什么以色列人有这种想法呢？见到神不是一件好事吗？这不正是我们人人想要的吗？为什么他们会想到死亡呢？很明显，他们是看到了自己的污秽、不圣洁，因而担心神会杀了他们。神是圣洁的，人见到他的时候就会死。所以当初摩西提出要见神的面时，神对他说：人若看我的面，必不能存活，我就让你看我的背吧。摩西一点都不害怕死，只要能够看见神，死也不惧。但以色列人就刚好相反，如果见到神的代价是要死的话，那么我们宁可不要见神了。所以这就是摩西与上百万以色列人的不同之处了。为什么摩西的祷告可以达到神的面前呢？因为他不怕死，他甘愿冒死来见神，而其他人就不是这样了。所以我们也需要省察一下我们自己，为什么我们的祷告没有达到神的面前呢？是不是我们根本就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害怕死？主耶稣说：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背起他的十字架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死。当然不是说我们真的要自杀，而是我们的旧生命、我们的旧习惯、我们的这个自我要死，这样神才会完全掌管我们的生命。神是圣洁的，当我们来到他面前祷告的时候，他会提醒我们：今天你做了什么什么，我不喜欢；昨天你那个态度，我不喜欢。如果神透过我们的良心来提醒我们这些，那么我们的回应是怎样的呢？如果我们不理会的话，那么我们的祷告肯定不能达到神的面前，我们就是在自言自语，对空气说话。 你会发现，有的时候，当我们的自我非常强，坚持自己的意见，不愿意放弃的时候，我们甚至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祷告，因为我们知道神是圣洁的。我们现在的这种情况可能会惹他发怒，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犯罪的时候，我们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祷告。难怪可以像摩西一样成为神人的，从人类历史来看也是寥寥无几的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您现在收听的是圣经人物摩西的第三讲，让我们来做一个小结。今天我们看的是摩西生命的第三个阶段，就是被神大大使用的40年。我们可以用圣经中的一个对摩西的称呼来概括摩西的特点，就是神人。为什么摩西被称为神人呢？到底他身上有些什么素质呢？今天我们看到，就是摩西的祷告是一个真正的祷告，他可以达到神的面前，跟神有一个亲密的相交，所以他能够知道神的心意，能够按照神的心意来带领以色列人。那么摩西能够祷告达到神的面前，他的秘诀是什么呢？首先，他是专门在远离人群的地方支搭一个帐篷，常常祷告，而且是单独的与神相会，好像一对情侣一样。我们必须跟神有安静的单独相处的时间，跟他交流。其次，摩西不怕死，只要能够见到神，他不害怕死亡。所以我们可以学习来到神面前真正的祷告。首先，我们要每天安排一个特别的时间，这段时间是我们与神独处的时间，没有人打扰。其次，在我们祷告时，如果神透过良心提醒我们什么方面不好，我们要愿意悔改，愿意放下我们的自我，求他改变。这样，我们就可以学习真正的祷告，来与神相交。好，今天我们的圣经人物就到这里结束了，下一次时间我们再见。
我的心啊，赞美耶和华，也要称颂他神名。我的心啊，赞美耶和华，也要称颂他神名。因主是我的神，生命是个力量，你的帮助你保护着，当赞美耶和华。让我们同来赞美耶和华，也要称颂他生命。让我们同来赞美耶和华，也要称颂他圣名。因主是我们福气。